OK， 来，我们先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信心，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该如何的来把你的福音的来传给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跟家人。愿主你把这拯救世上灵魂的这个热心，这火热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主你赐下话语给耶利米，使到耶利米若不传讲你的话语，他的心就好像被火烧着的一样。愿主你引导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好的学习，有好的智慧应用。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首先，有谁信主的时候，人家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老实讲，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你信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他所讲的说服你，反而是那个人的态度见证吸引你。有谁是这样的？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这么你们看我好像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OK， 我在讲很多年前，很久很久以前，如果有一个人传福音给你，后来你说我要做耶稣，做基督的门徒，做基督徒，但是你不晓得那时你相信做，你要说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你听到的福音的缘故，不是，哪怕那个人口才很好，哪怕那个人是唐崇荣，我也是听不懂，但是我就是被他某一种态度所吸引，因此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有谁是这样的请举手？有吗？有吗？我现在听得懂，算比较多人举手了。 OK， 感谢主。来，举手高一点，高一点。 OK， 我请端庭分享一下，是什么，是谁把福音传给，可是你是被他的态度所吸引，而不是被福音内容所吸引。
有人带领我去教会，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像蛮多年前，那个时候我20多岁了，就有一个朋友带领，很自然的带领我去教会这样咯。而且我也是给那些基督徒的他们的形象所吸引了，我觉得他们很有爱心，好像很付出，很有爱心啦，好像没有条件的是觉得嘞。我不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我也不认识对方啦。他们就很亲切的给我一个很微笑，那微笑是很真诚的微笑了。我所觉得，对对对，听得懂哦。我好像是很单纯的心哦，就是
那个时候就开始。
像我没有怀疑的我没有怀疑的嘞，很单纯的心这样咯，我没有 question 的。
好，谢谢你。还有谁？还有谁？来，怎么贤？翠贤，翠贤来。
因为他的，你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跟你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爱，真的很不可思议，你会觉得。为什么他的身上会发出这一种的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他的一些，你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发出这一种的，就是很难说诶，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因为他是我的一个补习老师，然后他对每一个学生他都是，他已经是8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可是他还是很活泼这样，然后他对每一个人都一直笑，然后很喜乐这样，然后他都很关心你的，每一个学生的生日他都记得，然后每一次学生的生日他都会亲自做卡片送给他们，然后他不是说好像逼你说去你一定要跟我去教会，不是，他是好像跟你分享啊，然后用他自己的那些见证啊，然后慢慢的带领你，就你不会好像很抗拒这样，你就会觉得我真的很想要知道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到底从哪里来，你就很想要跟他一起去探索，这样很自然的就跟他去教会了。
OK， 来，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人的生命见证你才会来教会，当然我们这次谈了几次，我们谈了几次呢，这几堂课谈到今天我们都有谈到一些东西，谈了什么东西？首先我们都有谈到护教学的理论，对吗？ 理论，一路来都在谈理论，不过还没有完哦，你不要以为说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除了这一课以后，这一课以后呢，接下来会谈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当我们谈到一些课题的时候，打个比方，我们在跟对方谈上帝的时候，哦，怎么样去把上帝的问题跟他对答？谈到人的时候，哦，怎么样去处理啊？接下来几堂课都很重要的 ，Alright， 所以我们会慢慢的来谈。还有谈到人，谈到这世界怎么看，怎么跟他谈世界，他会教你。接下来这几堂课都很重要。不过今天呢，就比较直接一点。今天只是谈什么呢？我们的见证。他今天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我们的见证。好，我们已经谈了技巧，谈了理论。好，今天接下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好行为。有一个东西我要提醒你们，提醒你们什么事呢？不要忘记哦。不要以为只有基督教才有好的行为吸引人。Alright， 我有一些朋友，以前我在理工学院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我的一个学生，他喜欢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他们很有爱心。哦，他母亲很喜欢耶和华见证人。我说那个是异端。我说错，我跟他讲错在哪里，他还是听不进。哦，他们人很好。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爱心。很有好的态度，说你今天坐在这里，感谢主。你们今天来到一个异端的地方，不是，你们是来到一个很纯正的信仰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有好行为。基督徒最怕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很多，很多人说，哎，你们很会讲，但是没有行为。昨天我看了一个 Facebook。我的侄儿是一个离开教会很久的一个侄儿，他是当然他是天主教徒来的，然后但是呢，他就放了一个照片，那照片里面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基督教是一个堕落的宗教，将会流逝的宗教 ，it's a lost religion， lost 流逝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些人，是挂个名，只会把自己看得很道德很高的一个人，可是却不断地在批判别人。我这句话是很不公平的一句话，因为这些人还不晓得什么是福音。当然，我也不否认很多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的见证很糟糕的 ，Alright， 当然也包括这些人也误解基督教是什么，是有的。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福音，要传福音很重要。传什么福音？所以这本书一直不断地告诉你，澄清很多的那个原则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谈你怎么样有好的见证。好，首先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一二三，来。是的，很多时候这里讲到说什么好行为呢？温柔敬畏，温柔对人温柔，对上帝敬畏 ，Alright。然后呢，无愧的良心，就是说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就是说你这个人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你没有罪可以什么，隐藏的，无愧的良心，就是说我今天跟你传福音，说我是个罪人，你真的是你是个罪人。而你愿意悔改的一个罪人，你不要只是讲而已，说无愧的良心 ，Alright， 然后使到那些什么诬赖你的这些有好行为，你有好行为的人呢，在毁谤的事情上面，他们蒙羞，有一天他们会觉得很蒙羞的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看非基督徒怎么看我们生活的表现？你说他们怎么看你们的生活表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呼叫的时候，他看你什么？你讲一下，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其实以前他说，我看到这些人很不可思议的爱心，还有什么？你的行为你觉得要注意的，直到他会你不会失去见证，是哪一方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吗？因为我行为就是这么好，怕什么？没有。好，有什么生活表现？你说很重要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除了有爱心以外，刚才有爱心嘛，讲很多爱心嘛，那么的确爱心吸引我们，的确佛教也是讲爱心，同意吗？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讲爱心，还有什么？ 很多宗教都讲爱心，但是当我们讲说有生活表现，是哪一方面生活表现？不一样的，尝试一下，知心，因为刚才你举手，你说叫我叫我，什么？所以他们会拜拜偶像，我们不会拜拜，所以这个是表现。OK， 还有吗？啊？在什么面前？困难有喜乐，在困难的时候有喜乐，怎么样有喜乐？怎么样在困难的时候有喜乐？是我明白你要讲什么，其实我只是要你分解释多一些。的确，我们的平安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打不死的蟑螂不会死的那种。哇，难听，蟑螂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表现？你觉得很重要的？来，
我觉得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人和事的关心程度会跟以前不一样。对对对，我觉得
还有吗？
对工作的态度。
怎么讲？也是多的。
就比如说，他们如果是抱着敬畏上帝的心，然后不要亏欠上帝荣耀的话，那他们工作的一个方式还有态度肯定是不一样。
很好，跟工作的态度不一样。OK， 工作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确是。我们要注意几方面哦。这本书 Richard Pratt 就跟我们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我们呢要注意，如果我们生活没有好的见证，你有亏欠，你护教也没有用的，也是会有亏欠。而护教受亏欠，耶稣的名必然也会受亏欠。要记住，我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很有那个影响力的。All right， 很多人盯住你的。打个比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画那个会这个建筑设计，我每天晚上都在画的。画到凌晨，然后早上刷了牙假假去上课，这样的假假的每次，但是听没有听进去，然后晚下午睡午觉，然后五点起来又在画到凌晨这类的。但是来到星期三，也就是说晚上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同意吗？哦，晚上我就来教会哦，星期三，我大学到我的教会至少叫开车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到那边，然后那边我们以前的教会祷告会至少一个小时半，然后后来又半个小时回到大学去。哇，你已经失去几个小时？三个小时至少，不然就四个小时。哦，你当然你回到大学你不可能说马上就开始咚咚，你不是这个机器，你要休息一下子的嘛，对吗？我休息一下子半个小时坐在那边，然后你就开始画。哦，五个小时不见了。哦，很多人就看住你咯，你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你星期三跑去哪里？他们会问的。他看你的生活表现咯。我有一次我就懒惰咯，我不去祷告会。哇，五个小时哦，人家画很快哦，我要跟上来，我就不去教会。所以我画到一半，我画得很精彩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我。诶，奇怪，今天你没有去教会啊？哇，那个时候我流冷汗，哇，后悔懊悔悔改，捶胸。那后来我就以后又回去教会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算我回去教会，拜三晚上回去教会五个小时，拜六有团契，下午有团契的哦，对吗？我们下午以前的团契，青少年团契是在下午两点到六点 ，All right， 两点到六点过后呢，还有吃晚餐嘛？吃到了几点？七点八点，然后就回去大学了咯。然后你们，你还要准备主日学吗？如果是老师，你要教主日学。哇，你基本上整个星期六你不用做工了，你不用画画了，其他的人在画了，画画画。然后你们看，我奇怪，他们的画好像越来越多，我的还是这样少，你会流冷汗的。然后礼拜天去崇拜，九点到教会干嘛？主日学，九点到十点。然后休息半个小时，十点半就崇拜到十二点，十二点到一点吃午餐，午餐过后就诗班，诗班到两点，两点再拖一下两点半， 然后我又开车回大学，来到大学几点？三点多，我每个月都已经花到乱七八糟了，我还没开始哦。我要睡觉，我懒惰要睡觉，就去睡咯，一个小时半。起来五点，每个人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就开始花。我就这样过，基督徒，很多人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不去教会的，我的朋友，但是我就是去，习惯了。就是这样哦，你就祷告，做你的功课，尽你能力去做。然后呢，上帝还是很坚固的。我不是说我的成绩很好，但是也不差，上帝很坚固的。灵感到，你很快就上。然后当然以前我有一些画画的背景，所以我画很快，所以感谢上帝。所以我要讲什么？你的生活见证，人家会看你的，就好像我那个朋友看你一样，看我一样。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看住我，真的我不明白。好，我们有如何要有个意志的见证呢？你要如何有个意志见证？我要有一个如何有一个见意志的那个爱心，刚讲爱心嘛，对吗？所以很重要的有几方面。第一，你要每天阅读上帝的话，看得到吗？你们这个青色有点浅，会吗？看得到哦。你们要读上帝的话，真的，因为爱心不是说凭我自己爱心哦。今天我心情好，我爱你多一点。明天心情好一点，少一点，我就爱你少一点点。不过还是有爱心，不，你要读上帝的话，再加上这个护教学谈来谈去，就是叫你回去哪里？回到上帝的话语上面。如果你不读上帝的话，你根本没有答案的。所以你爱心也要有真理。接下来你要默想，你不要只是读了就算，你要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过去我没有想过，为什么今天我要想这样想？还是之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跟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哦，你要想这些。哦，原来我遇到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早就有答案的。哦，你要想这些，明白吗 ？All right， 还有这里还说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不断的祷告。所以人在看你，每个人就这样看住你，是你传福音很好，你口才很好。但是他看你的见证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去教会，你平时有没有读经祷告，你平时有没有默想上帝的话，你平时有没有说，哦，上帝我不够能力，赐给我能力。哦，真的我画画真的是人已经时间少很多了，但是我求上帝给我能力。哦，人就看住你，因为你讲的跟你做的一致的，神没有亏欠的。所以你从大学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这个原则的话，你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原则，一定的。你大学一放松，我老是讲一句话，一个人不会越来越空闲的，你会越来越忙的。学生时代你会越来 越忙，小学到大学你会越来越忙，对不对？大学到工作你不可能空闲的，你空闲就是说你可能有问题，不然就是你公司有问题。 All right，你会越来越忙，所以你的原则要抓得很紧。一致性的什么见证，要亲近上帝，读上帝的话语，默想祷告。 Alright， 这个跑不掉的这几方面。还有接下来信靠神，当你在跟人家传福音护教的时候，为什么你一定要把人交托给上帝呢？因为你会发现到如果你不这样做，很多时候你在跟人争辩，你不是在护教，你在跟人争辩，变得免红而吃啊，是吗？面红耳赤啊 ，All right， 很多时候你会变成争辩、吵架 ，All right， 你没有给人家用石头打死，很幸运啊，明白吗？所以当这个 Richard Pratt 说你要有意志的见证，是不是这指这几方面 ？All right， 这几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回到上帝面前的见证，回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他是在讲这些，而不是说你替那个人做什么，那个是 result， 那个是一个果效。是这几方面带来的果效，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 好，这是第一方面，你要有意志性的生活，就是说你讲的跟你做的一致的。接下来还有一方面呢，好，接下来第二方面就是你的态度，你讲的态度 ，All right， 这里分成几方面的态度，哪几方面态度呢？首先你要温柔，同时又要坚定，哇，很难做哦。有谁传福音的时候是很温柔的？田辉，你传福音有温柔吗？啊？算温柔啊？怎么样讲才算温柔？你讲一下。声音吗？态度吗？态度怎么样讲才算是温柔？嗯。
看看有没有好的切入点。
就是你会比较对他们有一些东西比较敏感的，你会特别注意。
对，有些如果
时间太大了，就暂时。嗯 ，OK， 你可以讲个例子吗？哪一方面你觉得你会温柔的？哪方面？哈哈。哪一个课题是让你比较温柔的讲出来？就讲出你的信仰，你的立场，但是
哦，
不要批判他们。
嗯。
OK， 你们后面听到他讲什么吗？听到呀，这个也是一个呀比较婉转、比较有技巧啊，也算是温柔的一个做法，也很好。好了，当我们讲说温柔的时候，他不是叫你说。好像给人一个感想，一个印象，说你好像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上帝的真理上面、上帝的应许上面好像不太清楚。你不要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印象，好像说我不太确定，哦，我不知道嘞。神有没有这样说？诶，我好像不知道嘞。神好像没有哦。啊，你不要温柔的意思，不要说，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了什么迎合对方的那种思想，你就妥协下来，就好像否定。你是知道有答案的，你有答案的，可是你说你又不太敢讲出来，我好像不是不太肯定这样。他的温柔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你有答案，但是你不要去否定它。All right， 但是同时他也说，你不要太过坚定，就是说你气不要太过刚硬。好像硬硬的要把人赶快拉进来上帝的国度里面一样，就是说赶快拉他进来教会。有些人的语气很重的，我听过一些见证，传福音的见证的那种例子都是很糟糕的。我相信你们遇过这样的人，人家把福音传给你，哇，真的语气很重， alright， 然后抓住你的脚不放的，然后你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巴士他还在拉住你那种。哦，有些人的态度很糟糕，你看。还有，所以这个东西，他基本上说，你要温柔，你要有立场是，但是你不要去否认或者妥协，只是你的语气要很小心 ，all right。然后同时，你也不要显得太过的刚硬，或者是只听你讲要讲的，而不听别人的，你看，不要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同时呢，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知道你们每次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基本上是已经知道这个人差不多走到靠近悬崖的旁边，差不多掉下去了。哦，我们心就很焦急，要赶快把他拉回来。哦，我们心很焦急，但是你要注意，你还是要很温柔的。All right， 立场坚定，但是温柔。有些东西 ，All right， 你不用喊的，你也不用提高你的声量，但是你语气坚定、温柔的时候，人家。知道你动不了的，明白讲什么吗 ？All right， 所以你不用大喊大叫。这是第一个态度，我们要谨慎 ，All right， 这样人家才会觉得，嗯，有些时候有一些时候怎样，有一些人不太喜欢听唐崇荣牧师讲道，他说唐牧师讲道的语气很重，我听了很刺耳，有一些人是这样 ，All right。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很喜欢听那种没有喊的，但是讲一两句话你会流泪的那种 ，All right， 因为他们的立场稳固，只是他不喊不大喊不大叫。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你要敬重，同时你要挑战。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一二三。好，你永远要记住，你要首先你要以敬畏的心敬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就是说你还没有开始之前，你要先想到基督 ，All right， 敬畏他，高举他的话语，抓住他的话语，你才去讲。你不要马上就妥协的，因为当你敬畏的时候，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就晓得怎么样从他开始，你要用祷告开始 ，All right。你不会贸贸然去的。 待会我会告诉你用什么方法，你要做一些预备的功夫的，我会告诉你。好，首先你要以敬畏的心，当你说以心里尊基督为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敬畏上帝，但是敬畏上帝不是叫你做什么，不是叫你说不敢对非基督徒发起挑战。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对不对？如果你想一下，你今天去找工作，我来到总裁的面前面试，你敢不敢跟那个总裁传福音？不敢嘛，对吗？因为工作都还没给你，哪里敢？但是如果你总裁跟你说，某某人，我今天是愿意聘请你 ，All right， 我给你不只是13个月，第13个月的月花红，我会给你2-3个月的花红，无论公司表现如何，然后我会给你很好的待遇，但是你礼拜天要工作，你要怎么样？那是会怎么样？有遇过这样事情吗？有，然后你怎么样回答？你不要啊，你就走出去。你在讲什么？礼拜天不可以，你要来教会，他讲什么？啊 ，OK， 我没办法请你。呀，他的其实他的你是这样用这种语气讲吗？还是很坚定的，用这种语气很温柔的。嗯，然后你就 ，All right， 还有吗？这很温柔又很坚定。然后后来怎么样？上帝怎么开路吗？OK， 这样还好啦，嗯，这样还好吗？是吗？啊，是咯。OK， 换了，然后又怎么样？嗯 ，OK， 好。曾经我们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那时，我会表明立场的。就是说我会跟我的老板跟我小组的组长公司里面的组长说，我礼拜天某个时候我不会在公司，就算你要我赶工我可以跟，因为有些工作你需要赶工的，但是呢我说我要到教会从几点到几点我才会过来的，我一定会讲明这些，你要不要聘请我你决定哦。当然他不是每个礼拜天都要求你这样，不过我先表明我的立场 OK， 所以你不要怕，那是你的老板，他比你聪明，我不敢跟他讲这些，不，你要讲的，因为你尊主什么伟大 ，right， 尊耶稣基督为圣，这个心态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大学就开始了，不聘请我算了，因为我那个老板真的是很迷信的，真的，企业中元节他们一定会拜的，然后呢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同事都会下去拜的，老板不会动我的啊。然后有一些时候在工地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跟信仰有关系，他也知道他不会来叫我做的，一定的。新年除了舞狮舞龙以外，但是他也是知道有些东西我不会去碰的，他知道。所以你把第一个立场你先讲清楚，你看。好，接下来你要敢跟他讲。我最后我离开那间公司的时候呢，起初我跟我小组组长。我很讨厌他，讨厌到要死，因为他很霸道。他又是马来西亚人，他很霸道。哇，他很霸道，他只是大我几岁，不过他很霸道，讲话不到2-3句，讲不清楚，因为他只是不清楚的。然后一下讲不清楚，然后你犯错，因为我又没有经验，我刚刚大学毕业没有经验，他就骂你了，哇，一直骂，每天给他骂，哇，压力很大。去公司早上就要叫想说，哦，今天会被骂，哇哇，累积。但是后来我就向神祷告，为什么你派我来这间公司？求神给我智慧，神也让我谦卑下来。然后后来我又做什么事情？神叫我谦卑下来，然后神不断提醒我，你在这间公司你有一些东西，有一个使命的。哦，原来是叫我去那边传福音的。所以后来我就留下来，哇，就一待就待了7年，然后就传福音，传。最后一个我离开的时候，是传给我这个小组的组长。传给他，我从来没有想过，第一天开始上班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很讨厌他，他很霸道，我看到他就很讨厌踩他，真的，基督徒哦，但是来到第7年，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当然我们之间 后来我有前面第一年的时候，跟他工作的时候，前面三个月哇，我很辛苦，六个月慢慢好转，上帝改变我，上帝也改变他。然后后来我要悔改，他也改变改善他的态度。后来当然我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放手了。到后来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所以我最后一个跟他传福音的对象是他。跟他传了，当然他不是当然，他没有信，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我就辞职了，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以前同事，成立一间公司，做了四年，上帝呼召。但是我离开过后一个月以后呢，这个小组的组长也离开，哦，我没有想到，不然离开做什么呢？他去做和尚，我做牧师。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不要怕，不要怕，他比你聪明，比你有经验，你不敢跟他传福音，你敢不敢跟他传 ？All right， 把你的立场讲出来。所以圣经说什么呢？来一起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一二三。是的，你不用怕，那个是老板，那个是总裁。你要永远记住，有一天你会遇到总裁，遇到老板的。我可以肯定的跟你打包票，什么呢？圣经不断的提醒他，提醒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你要记住，他跟你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也是罪人，他需要上帝，他也是感到无助的。他虽然很有钱，在做生意有一套，但是他的灵魂是世上的。你要记住这个。所以你要什么？劝导对抗的人，然后上帝或许把这悔改的心赐给他。有一天你不要感到惊讶，这些老板找你诉苦。All right? 虽然你赚的钱不比他多，但是上帝就是告诉你，这些人需要上帝的。所以切记，我们要向他们什么呢？提出挑战。无论他是总裁、老板、总统都好。All right?接下来你要让证明他们什么？他们是没有理由骄傲的，是金钱，他很有钱。那有一天你让他知道，在他离开世界以前，在病床离要死以前，你要告诉他，你的钱拿不走，你的灵魂去哪里，你以前的信心根据是什么。然后你要讲这些的，他不过是人，要记住这些。所以你不用怕，你讲的是上帝的话，你不讲你的经验，我不是叫你去讲你的经验，我不是叫你的财富，你根本打不过的，明白吗？你就讲上帝的话，或许上帝会给他什么悔改的心。你要记住这个，这是上帝的话来的，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第二个是什么？敬重，同时什么？要提出挑战，敢不敢提出挑战？有些时候真的，你在这个总裁面前，圣经打开，你给他读。他会吓到一下的，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这句话，他会跟你讲。有几次的经验，我经历过，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来找我谈，我就是跟他讲这些，我不是讲别的，我讲这个，他比我大很多，我讲圣经就够了，他会流泪的，我告诉你。All right? 你要敬畏上帝，挑战，敢敢挑战，但是温柔的心，明白吗 ？All right? 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哦，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有时的态度是你的态度，另外一个态度是我想想，诶 ，OK， 有一个另外一个态度是，我们提出挑战的时候，也要尊重对方。很多时候基督徒的一个毛病是，哦，我是唯一知道真理的人，你会无形中你会站得高一点，诶，你们坐在那边的我比你高哦，我懂比你多嘞，你要听哦。会，有时候我们会讲啊，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口气怎么样，人家知道的。你的动机是否是谦卑的、纯正的？真的是爱他灵魂的，人家感受得到的。好了，所以刚才第一个 slide 告诉你，你要祷告，你要读经，你要默想，把这个人的灵魂交托给上帝，神会引导，神就是这样开路。所以你是一个。有热心的人吗？你真的关心他吗？还是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人家感受得到的。来，我们读这个提多书三章二节，一二三。好，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是你要挑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你要告诉他们 All right， 你谦卑下来，你要挑战他们的思想，你要劝解他们，放弃他们自主。因为我们又来都在讲，这本书在不断的告诉你什么呢？很多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都也觉得他是最了不起，我是衡量一切标准的唯一的人。但是你是要告诉他，你讲来讲去要告诉他说，你挑战他的信心的根基是不稳的，你挑战他说你要离开自己自主，你要让他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你不要对他什么不敬，明白吗？所以这些很重要，以后他才会来找你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弄语气很骄傲的话，人家踩着你踩你都不踩你，人家去找尼姑和尚，那边更温柔，那边更有爱心，真的。OK，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如何引导答复不信者的问题？明白这个我在讲什么吗？有些人会问问题的，对吗？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没有问过问题的？每个都会问问题吗？好，我问你，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处理的意思是说你是怎么样回应？一个问题来了，你就马上回应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之后，你再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把更多的问题拉出来。然后呢，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再带出一个抓住他要问的一个中心点，哪一个？有两种做法，有一些人是今天好像打个比方，我把福音传给田辉，田辉就问你个人问题，我就马上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今天杨姐问我一些问题，我说好，我再问他一些问题，让他把更深的问题讲出来，好，我就一起来处理。你会用哪一个方法？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现在呀，哪一个？通常你是用哪一个？江辉姐，你会用哪种方法？把全部的问题挖出来是吗？然后才回答。OK， 还有谁？司仪是吗？你有没有人家问你过问题？看情况。好，你看什么情况？看情况，就是说你两个都会用，所以有些时候马上回答，有些时候就是慢慢挖一些东西出来。OK， 你呢？啊，看情况。OK， 你有吗？没有没有。还有谁？啊，金水大哥，你会怎么样？可以的话，一问一答。OK， 好，有几种的方法。OK， 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往往我们有两个回应的方式。第一个回应的方式就是你要永远记住，无论他问什么问题，你心里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我还没有见到这个人以前，今天打个比方，我要去把福音传给新田，我一定要想这个人的什么，我应该懂一些他的背景的。然后我就想有什么大概什么他的背景是怎么样，问题是什么，我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而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呢，他问的问题我永远会把他的问题拉到我的目标，明白讲什么吗？通常我会做这种事情。 Alright， 然后接下来另一个方法就是说不断的随着对方的问题来回应，就是说他问一个我就答一个，他问一个我就答一个，这个方法好吗？为什么不好？没完没了。还有呢？还有什么没完？还有什么啊？刁难的问题，刁难你的问题，然后刁难你的问题，然后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处理？啊啊！是，有些人真的是刁难。OK， 好，有一个东西你们要注意哦。有一些人他问问题，你要永远记住，有一些问题其实他问那个问题不是问题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挖？因为他的问题，那个问题还有更深的问题，他本身里面还有更深的问题，你要去处理的。Alright， 所以这个是技巧来的，你要很敏感。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显然的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去回答人家问你任何的问题。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呢我会这样做，我们不是要回答每一个问题。所以我的做法，我本身不太鼓励就是说人家问一个我就答一个，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有两个问题，两个缺点，就是第一，你到头来你说你他问一个问题就答一个问题，可能那个不是真正的问题。Alright? 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是你没有办法，他你会慢慢越来越离题的。从你起初开始你要达到目标越来越远，你很难拉回来了。Alright? 很多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尤其是你有好像你去医院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哦，你要真的你要很敏感。人家对方问的问题，家人的反应，哦，你要注意这些。所以既然家人会敏感，时间很紧迫，你不要每个问题就去答，你直接把那个最主要的问题带出来。你需要耶稣，你的灵魂离开世界以后你会去哪里，讲这个虽然他们会刺激一下，但是你还是那个是只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你讲这个就够了，其他的不要去动它，因为其他问题他们讲来讲去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表面，所以你不要去处理表面的问题。Alright? 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回答每个问题，第二呢我们要避免那些没有结果的讨论跟争辩，因为如果打个比方，如果每个问题都去处理的话没有结果的。 Alright? 第三，我们一定要有个明确的目的。 Alright? 然后呢就是引导他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目的。你不要跟他扯到哇创世纪，明白讲了吗？你不要跟他扯什么将来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将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审判，你不要谈这种问题，那个不是重点。有些人会问这种问题的，耶稣来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他复活，你怎么知道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哦，你不要谈这些，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归向耶稣基督。有些人真的是刁难你。Alright? 到这里可以吗？所以你问问题，你人家问问题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你要知道他这样多问题里面抓出一个中心点、核心，然后处理那个。可以吗？ Alright? 还有另外一个来。选择性，我们要有选择性的引导。因为你是一个主导，带着是个主导权的人，你不是由他来主导你。病人，那个是病人，那个，是要死的人，那个是死在一个罪恶里面的人，你不可以由他来主导你的，你要主导。所以你要永远记住，我一定要，无论他问什么问题，谈什么课题，你一定要永远记住，把自己抬到这些问题以上，你才能够客观的来分析。那同时在心里面赶快祷告，神啊，怎么回答？怎么回答？我们每次去医院或者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心里面就在祷告的。而真的，因为有些真的是很棘手的，有些老人家很固执的，有些说哇，固执到你很想揍他，如果没有人在，揍他一下，很想真的呀。但是我是牧师，不可以，所以我就叫传道人做咯，没有的，不是。有一次我去医院之前，我们那个是主，那个不是这间教，在以前教会有一个会友的父亲差不多离开世界了。哦，那个老人家固执的要死，很固执的，他是中医师来的呀，然后他知识很多，他一直老到临死前仍旧以为说他是个好人，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基督教是洋教，不要跟我讲洋教。哦，讲几次都是这样，很多人去探访他讲都没有用的，他就跟你很客气跟你讲说，嘿嘿嘿，我是好人，嘿嘿，那就管你了。那后来他病重了，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哦，那时我是传道，他说传道可不可以去医院看我父亲，我母亲也在，他说我母亲也在那边跟他传福音，他们时间不多了，当然可以了，我就去了。哇，你以为我不怕？我怕到要死了。这老人家很固执的，很出名固执的，教会都知道的。每次传道人去探访他，都碰钉子一定的。所以我就在卡巴，在丹东陈笃生医院停车场，我在下面祷告。哦，主啊，让他的实心变成什么肉心？我只这样做这个祷告，我就上去了。然后后来他的母亲在那边，他的父亲躺在那边，精神很好，只不过脸越来越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跟伯父说，你是罪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将来你才有可能 能够和你的孙子孩子在一起，不然你闭上眼睛，你就是不可能再跟他们碰面。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是罪人。哇，起初我叫他出，我称他为罪人的时候，哇，他就是不要承认，真的。这是后来他的母亲很惊讶，他母亲说：“哎呀，承认你就相信耶稣咯，跟孩子一样咯，跟孙子一样咯，我也要相信耶稣。”他讲，他母亲，我母亲讲这句话，我很惊讶。我说好，母亲，我说安弟来，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安哥你也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那个安哥就这样祷告，当然他还是很固执。他母亲后来就不断的来教会，慢慢的认识基督，慢慢的认识圣经，然后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哦，那个是我离开以前的教会很大的安慰。所以如果有机会每个月回去那边教会讲道的时候，那个弟兄看到我一定抱我的，一定的，因为他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什么恩典，父母亲相信耶稣基督，全家人相信耶稣基督，哇，这是你要有选择性的引导，不然你浪费时间，很多时候在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是想祷告 OK 到这里可以吗？有一个目的的，你上去要有一个目的。好了，你不要讲说安哥你今天精神很好哦，医生有来看你吗？医生讲什么？我讲完了之后你又说医生有没有叫你吃什么，你胃口怎么样，你不要讲这些，就是这些可以讲啦，那个开场白可以，但是不要讲太多，那个废话来的，明白吗？直接进入，因为他时间不多了。Alright? 好，那接下来你要关切，但是你要有预备。你如何预备来呼叫跟传福音呢？ OK， 有些人是没有预备的，他说我圣灵感动我去，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不可以的。 Alright， 圣灵有感动，是圣灵也要赐下智慧，上帝讲话是有条有理的。所以我讲一个目的，首先你要记住有些东西你要预备一个方法。打个比方，你传福音要有，我是鼓励你们，如果你去退休会，我们会教你一套传福音的方法，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一个方法呀。然后呢，从这个方法你就慢慢的再引申，再学习多一点，就你心里面已经有一套了，然后呢你才变化多一点的去回答个人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去退休这次的家庭营最后一堂，这教你怎样传福音。好，你要怎么样回答呢？你要首先你要记住哦，虽然你有这一套，无论你是用三福或者是一套传福音的方法，弟兄姐妹要用，你记住每个对象的需要不一样。你跟大学生讲话，大学生的需要是不一样，老人家要死的，他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明白讲说吗？很不一样的。你说你要想，首先这个老人家他过去有没有听过福音，我会问这个问题，他听了福音之后他的反应怎么样，他在哪一方面他不明白的，他在哪一方面他抗拒的啊？我要问这些问题。还是他根本没有听过福音啊？我要知道，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去咯。我去的时候我这样我就会说好，我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灵活性的来处理。如果他已经听过福音的，我就不会再重复了，我就会马上直接问他在哪一方面你听不懂或者你有挣扎，我会问这个问题，直接没有讲到吗？当然有些时候你要澄清，澄清说他所听过福音是不是跟你讲的福音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之前听过的不清楚，但是你要澄清他。所以呢你要有预备的，然后你有灵活性的来回应，然后接下来你用爱心用真诚的来回应他。有些人你要记住一个，无论这个人多么的固执，你不要跟他一起固执起来，你不要敌视他，你不要放弃他，你要永远记住这个老人家很固执，但是他很极度的需要耶稣基督。如果你不讲，这个人明天可能就下到阴间，是很可怕的。哦，你要想到这个，你才会什么呀？温柔下来，你才会谦卑下来，你才会把他交托给上帝。你不要放弃，明白讲什么吗？每个人，上帝把你放在他们面前，一定有一个目的的。你不要离开那个目的，你不要错失那个机会，可以吗？所以你要问这些问题啊。然后接下来每一次呢你想到那个人背景，这个人是大学生，他为什么不相信，这个人以前去过教会，为什么现在他又不去，哦，你要问这些问题的。他去过什么教会， 为什么他现在不去？有原因的。那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听了福音又不行？哦，因为他固执，他以为他是好人啊。所以你有这些答案之后，你去那边，然后祷告，然后去那边回应。然后接下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哎，今天我答的不是很好，我回应的不是很好。你要回应，你要回顾咯，今天哪一方面答的不好，我去找多一点答案出来啊，以后我再去。啊，你要这样做，做这些事情，这样上帝会慢慢的、大大的使用你们。当然，你不是说你第一次去你就马上讲的很什么头头是道、条条有理是吗？啊，他说不是的，你要慢慢成长起来，就好像小婴孩一样。OK，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有什么要问的吗？接下来几个 slide 我不谈了，今天只是基本上带出一些技巧、一些方法，可以吗？All right， 其他接下来有什么要问的？我讲得太快吗？可以哦。All right， 记住啊，接下来几堂课都很重要。我们已经来到第八课，从第九课开始呢，到第十四课 ，All right， 九到十四都很重要，真的，它都是讲更深的内容，教你怎么样去回应。OK，All right。所以不要不来上主日学 ，OK？ 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尤其是以前没有习惯上神学课程的，我们的培训课程的教会有培训课程，除了主日学以外，其他培训课程你要知道是为你们而设的。有一些人的字你没有听过，好像加尔文、马丁路德，什么叫做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大要理、小要理是什么东西？你没有听过，我也不惊讶，真的。以前我信主到我后来还没有奉献给神使用，说我也从来没有听过，真的，我在那间教会都20多年没有听过 ，Can you imagine？ 我也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使徒信经，什么是使徒信经？我问我的牧师有一次，牧师什么是使徒信经？那个牧师说，哦，使徒信经就是你翻开那个诗歌本，翻开后面那边哦，那边有写使徒信经，噔。我就懂，那个牧师也不太懂，哦，很可怜的。所以什么是使徒信经？什么是尼西亚信经？为什么要懂这些？ Yeah? 你要来上课。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或者有什么要分享也可以，有吗？可以哦。 Alright， 好，我们就请一个人祷告。